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19年，当深海探测器海燕号终于发现了这处沉船遗骸时，一位菲律宾军警说，我不寒而栗，又看到了地狱。这是人类和平时期最大船难的沉船现场，是泰坦尼克号遇难人数的三倍。当时菲律宾海火光冲天，4386人遇难，一边是正在爆炸的船体，一边是接近沸腾的海水，没人能够活下去。当案发32年后，海燕号传回了这些沉船影像，一位调查记者总结道，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消失的船长，静默的无线电，严重超载的航运公司，形同虚设的海巡署，这场灾难被称作人造地狱，而制造这一切的人呢，却拒绝反思。船难发生在1987年12月20日，圣诞节的前五天，这天清晨六点，菲律宾的塔克洛班码头上挤满了人，他们大多是赶回首都马尼拉过节的乘客，大包小包，拖家带口。本来客船多纳帕兹号只售出了1583张船票，但碍于当时菲律宾的实际交通状况，航运公司为了多运人，人们也为了早回家，于是船员们就默许先上船后补票。这样一来，拥挤的人群就像我们的早高峰地铁一样，直到码头上都空了，这才停止登船准备起航。后来一位名叫巴克萨尔的幸存者说，我们就像蟑螂和蚂蚁一样，一家人挤在一张帆布床上，没有地方躺下，几乎没有地方睡觉，但想着航程也只有22个小时，一觉醒来就能见到家人了，兴奋的情绪也让大家都很平静，忍一忍，马上就到了。另一位幸存的军警名叫尼多，他这样描述，白天我从沙丁鱼罐头般的船舱挤上了甲板去透气，到了夜里回到船舱，刚刚睡下没多久，大约10点半，我就被一声巨响惊醒了，很多人都醒来，我和一群小伙子们立刻挤出去查看情况，只见外面火光冲天，我们的船被撞了，是一艘更小一点的船撞在我们的左舷，但问题是那只船几乎就是一团火球，很快就把我们和整个海面都点燃了。原来撞上多纳帕兹号的是一艘运载着8300桶汽油的运输船维克托号，总计1000多吨汽油泄漏燃爆，而这些汽油可都比海水轻啊，浮在海面上很快烧出了一片人间炼狱。接着尼多形容，火焰迅速布满了我们的船头，汽油桶被持续的爆炸抛上天空，耳朵听不见了，眼睛看不见了，浓烟巨响让我以为这是在做梦。接着海面也被点燃了，船体四周也升腾起几米高的火焰，正恐慌间，船上突然一片漆黑，照明设施瘫痪了，人们开始尖叫着四散奔逃。尼多心想，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跳海求生，可是他逆向挤开人群，却发现救生衣的储物柜竟然被上了锁，来不及了，赶紧跳吧，尼多深吸一口气，从甲板上一跃而下。当他在水下游了很长一段时间，探出身子换气时，他说，我相信我看到了地狱。海面上漂浮着无数焦黑的遗体，很多还冒着火光，还在挣扎的人哭喊着，身上覆盖着黑色的油污，他们彼此无助地寻找着自己的家人。尼多此时也和他们一样，浑身是黏腻的油污，他顿感不妙，因为海水的温度已经越来越烫，他闻到了肉被煮熟的味道，蒸腾的感觉也让他喘不上气来，我身上的油污随时可能被一颗火星点燃。想到这里，他又奋力地向外游去，哪怕已经虚脱，他还是一刻不敢停下来。游泳途中，他碰到了一位正在寻找自己女儿的父亲，万幸这位父亲不仅找到了女儿，还跟着尼多一起游出了这片火海地狱，他也就是前面出场作证的幸存者之一巴克萨尔。等远离灾难中心后呢，尼多一行人这才感到全身的灼热和绞痛，在失去了肾上腺素的压制后，一起古老的就涌了上来，呼吸的空气也都是滚烫的蒸汽，气管和肺被烫得生疼。继续往前游，一行人就像有默契一样，虽然没人指挥，但又在热水里游了1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被赶来救援的克劳迪奥号用渔网拉上了船。 最终仅26人逃出升天，其余4300多人全部葬身在船舱中、海面上以及爆炸的第一现场。直到第二天早上，菲律宾当局才接到消息，海巡署又磨磨蹭蹭直到下午3点，搜救才正式开始。然而案发地塔布拉斯海峡，这可是有名的鲨鱼出没地带，因此有人猜测很多人的遗体没有被找到，都是被鲨鱼吃掉了。当搜寻队到达时，惨状简直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一位救援者说，只怕鲨鱼来了也会掉头就走吧。救援队没有找到任何幸存者，直到事故发生很久以后，海峡沿岸的居民还能从海滩上发现遇难者的残肢。这就是整桩事件的完整经过，虽然在1987年12月20日发生，但立刻被收录进了这份权威的国际海事报告当中。其中说，此前最大的和平时期船难是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当时有1503人丧生，其次是1914年5月29日加拿大圣劳伦斯河上爱尔兰皇后号与挪威货船相撞沉没，1014人遇难。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两次和平时期遇难过千的船难。然而当编者在书上写下多纳帕兹号遇难4386人时，没人敢相信这竟然是发生在1987年的事故。我们已经有了雷达、无线电和成熟的海事交通守则，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惨烈的事故？甚至菲律宾当局也立刻跳出来否认这一数字。所以4386这可怕的数字背后难道还有隐情吗？接着当调查记者和海事专家们一层层揭开这背后的秘密时候呢，那个人造地狱出现了。海难发生时，船上到底有多少人？当遇难者家属们从菲律宾各地开始上报失踪人数时，这一数字很快就突破了4000。然而多纳帕斯号核载人数仅仅1600人，如果坐实4000以上的遇难人数，那么运营多纳帕兹号的航运公司苏尔皮西奥和菲律宾当局都难辞其咎。于是航运公司首先坚称，我们没有超载，遇难乘客总计1583人，其中675人在塔克洛班码头登船，908人在卡特巴洛干码头登船。随后菲律宾当局也驳回了北萨马省议员劳尔达扎的声明，船上至少有2000名乘客未出现在乘客名单当中。进一步调查呢，其实早在案发3天后，就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苏尔皮西奥航运公司官员告诉过美国媒体，由于正值圣诞节期间，船上默许先上船后补票，而且船上的票价由船员们私自收取，通常更低。这位官员还补充说，持有免费船票的乘客和4岁以下的免票儿童也未列入乘客名单。也就是说，所谓的1583，这只是苏尔皮西奥公司卖出船票的数字，根本就不是实际乘客数。接着就在遇难者家属痛骂航运公司，我们无数家庭破裂，但你们却只把买过船票的人当人统计的时候呢，苏尔皮西奥公司更加无情地宣布，我们只会给这些官方名单上的1583名乘客赔偿，至于其他的失踪者，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我们无能为力。可是就算是这1583名持票乘客的赔偿金也只有每人2万比索，恰好是当年菲律宾人均 GDP 的 1.5 倍。航运公司的行为让家属们伤透了心，但更受伤的是菲律宾当局就站在航运公司的背后为其撑腰。这笔赔偿金总计3166万比索，154万美元，究竟应该谁来承担？显然应该苏尔皮西奥公司承担了，这还有问题吗？但是菲律宾海事调查委员会却宣布，苏尔皮西奥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无责，这起事故由货轮维克多号负全责，因为苏尔皮西奥的多纳帕兹号在航行中没有偏航，且手续齐全，操作合规，而维克多号没有航运执照，也没有瞭望员，甚至船长都是刚任命的学徒，连驾照都没有。 甚至就连幸存者回忆和事故调查分析也都认为是维克多号在夜色中蛇行走位，撞上了正在行驶的多纳帕兹号，且好巧不巧了，正好撞在了左舷主配电舱的位置，这导致短路起火，进而引燃了维克多号上的油桶。随后维克多号就像炸药桶一样点燃了整个海面，让两艘船在两个小时内双双爆炸沉入海底。可是多纳帕兹号真的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后续的调查显示，两艘船相撞时的速度都并不快，多纳帕兹号大约是每小时28公里，维克多号是每小时6公里，这种速度哪怕对方没有恰巧，作为经验丰富的客船多纳帕兹号你也应该能及时避让啊。但是让人愤怒的调查结果又出现了，那就是如此将4000多人的生命系于一船的多纳帕兹号，航运公司为了省钱竟然连个无线电都没有装。一方面是超载过重的船体让多纳帕兹号转起弯来非常迟缓，另一方面维克多号的学徒驾驶员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惊慌失措，当他发现对面没有无线电时，他更是陷入了彻底的混乱。幸存者报告了撞船前维克多号的蛇形走位，这证明他极度慌张。但等等，就算蛇形走位，就算你超载过重行动迟缓而且没有无线电，那总归开灯了吧，这么大的船整个海面上就你们两艘，就算用肉眼看也能避开啊。当时维克多号上是有信号灯的呀，亮红灯往左，亮绿灯往右，亮中间的白灯直行，难道你们也看不到吗？这能躲开啊？为什么多纳帕兹号如此从容，在撞击前没有任何躲避动作了？难道多纳帕兹号是无人驾驶状态？这太夸张了。但调查组在排除了一切可能情况后，也不得不深入调查这种最不可能的可能性。多纳帕兹号为何会无人驾驶？那名在火海中幸运找到知青女儿的幸存者巴克萨尔说，我听到过头等舱里传来嘈杂的音乐声和玩乐声。记者问，你是指头等舱的乘客吗？巴克萨尔说，不是船员。这时就连采访者都陷入了沉默，可能记者都觉得船员们这种玩忽职守让人不寒而栗吧。军警迪多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晚上拥挤的船舱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来到顶层甲板上透气，路上碰到了一位战友，战友说我路过头等舱的时候看到船员们在开派对，音乐放得非常大声，好像船长也在。所以说当灾难来临的那一刻，晚上10点30分，所有的船员都还在载歌载舞饮酒狂欢，因此才导致了无人驾驶吗？恐怕还真的是这样。海巡署也在调查中佐证了他们的证词，当时的舰桥内只有一名见习船员在监视航行状况，其他的船员不是在喝啤酒就是在看电视。那我们的船长大人呢？船长大人可能在派对上玩累了，正在欣赏他的电影录像带。可是就算是一个见习船员在驾驶室里值守，他也不可能不做出任何规避动作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素来人缘不好，被排除在派对名单之外，因此在撞船时呢，他心怀怨恨擅自离港了。还是说他一个人值夜班太无聊睡着了？总之全船将官掌控着4300多人性命的舵手在撞船的时候竟然全都不在港。真的，故事分享到这儿，我都觉得前面有没有无线电反而都不重要了，反正也没人在听。然而面对如此颜面扫地的推论呢，菲律宾当局则更倾向于另一种推论，那就是值班的船员判断失误，他考虑到船只结构重心过高，在短时间内大幅转弯可能引发侧翻等更大的风险，于是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让维克多号自由发挥。但没想到维克多号那边不仅是个无证驾驶的新手，还船舵年久失修啊。26名幸存者中有2人是维克多号上的船员，他们曾经证明说为何维克多号撞击前会蛇行走位，那是因为船舵坏了，必须2个人一起操控才能稳定航行，一个人根本无法操控啊。还有最要命的，那就是维克多号好巧不巧无比精准地撞上了多纳帕兹号的主配电箱，引发短路起火，否则只撞船舱也绝不可能引发这场地狱火灾啊。接着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调查，那就是如果第二种推论成立，那么 多纳帕兹号又为何会重心过高，不愿躲避呢？多纳帕兹号始建于日本，1963年下水，设计载客量仅为608人。下水后，它起初在日本服役，还叫做矶百合丸，但服役12年后，日本船社有意将之淘汰，于是1975年，舒尔皮西奥公司将之收购并改造，加了一些内部结构和一层甲板，载客量翻番，达到了1200人。但由于内部线路问题了，1979年该船发生过一次火灾，好在乘客全部获救，可船体被烧毁了。这次该船本应该就被彻底淘汰报废掉了，但舒尔皮西奥想了想，又将它以废铁的价格从保险公司手里买了回来，经过大修大改，又加了一层甲板，宣布载客量1600人，并重新命名为多纳帕兹号，意为和平夫人，这是西班牙语。然后到了案发的1987年圣诞节前夕呢，为了多装人，多纳帕兹号的甲板又被加装到了四层，因此它才能被装进去4300多人，超过原设计整整7倍啊。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舒尔皮西奥公司在案发后咬死1583人遇难的原因，这符合菲林时加装两层甲板1600人的核载设计，他们无责，他们没有超载。但菲律宾当时的实际情况，国民上下心知肚明，菲律宾是拥有7000多个岛屿的国家，而航运交通却相对落后，每当节日春运来临呢，船上船下恐怕就跟我们如今看到的孟加拉印度火车一样，没有不超载的呀。然而当局却还在驳斥那些幸存者的证词，说他们只是根据3-4个人睡一张帆布床这些似是而非的现象估算人数，万一他们只是巧合走到了比较拥挤的船舱呢？他们有亲眼过实际人数吗？他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船上有4000多人呢？菲律宾海巡署也站出来说，船上根本没那么多人，就算超载了，难道这是这起事故的主因吗？大家还是应该多关注一下维克多号为什么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还载了8300多个油桶吧。因此最终的裁定结果是，罪责全部由维克托号和雇佣维克托号的加德士公司承担。舒尔皮西奥成功在事故中独善其身，并且最终1583名官方乘客的赔偿金也只按照每人2万比索执行，其他乘客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这当中当然有不服的，比如绝不妥协的遇难者家属之一马卡萨斯家族，他们在船难中失去了3名至亲，分别是老马克萨斯夫妇和8岁的孙子。他们和许多遇难者一样，名字并不在官方乘客的名单上，遗体也没有找到。那天清晨，马卡萨斯家的儿女们在马尼拉北港等待着多纳帕兹号入港，殊不知船在夜里就已经葬身火海了。事故发生8小时后，也就是第二天清晨，船难的消息才逐渐在港口传开。家族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是开玩笑吧？他们去问舒尔皮西奥公司，对方却否认这种事情发生过。又过了8个小时，大约下午3点，官方才开始组织救援。当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时，悲痛中的马卡萨斯家族决定将舒尔皮西奥公司告上法庭，要让他们得到惩罚。可私下里舒尔皮西奥却说愿意和解，请求撤诉，和解金是25万比索，这远高于每人2万比索的官方赔偿额度啊。然而拿到赔偿金并不是家族的目的，他们要让舒尔皮西奥公司因为自己的错误、违规运输、非法改装等罪名得到制裁。但这下子舒尔皮西奥可就翻脸了，他们声称自己无责，赔钱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补偿，既然你们要反告事故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把官司打到底。就这样官司又打了8年，1995年法院裁决舒尔皮西奥向马卡萨斯家族支付遇难者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罚款、律师费等等共计95万比索。可舒尔皮西奥却依旧反手就将这笔款项让维克多号所属的公司代偿了，自己仅仅支付了诉讼费用。也就是说舒尔皮笑依旧无责，依旧在庇护中逃避制裁。所以故事分享到这里，大家一定也都想知道，这舒尔皮笑公司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能得到如此袒护吧。舒尔皮笑公司是一家家族企业，家族的第一代呢来自中国厦门，汉名叫做吴桂玉。 抵达菲律宾后入乡随俗，改了西班牙语名字苏尔皮西奥吴。菲律宾马尼拉这自中国明朝以来就是下南洋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因为这里有一条西班牙人开创的神奇商贸线路——马尼拉大帆船。这些大帆船由西班牙人设计，中国工匠制造，六月底从马尼拉出发，顺着西风带穿越北太平洋，于次年三四月抵达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这时船上的中国奢侈品瓷器、丝绸、印尼奢侈品丁香、肉桂、日本奢侈品漆器、象牙，甚至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从中东、非洲带来的战俘奴隶都会纷纷下船，再从中美洲中转前往南美和欧洲各地。而西班牙上船的呢，则是美洲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白银，这些白银将流入中国这个白银黑洞。这就是继蒙古人摊平欧亚大饼、全球化 0.1 时代之后的全球化 1.1 时代，史称丝银对流。明朝因之灭亡，倭寇因之兴起，正式海盗下南洋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开始了野蛮的生长。所以为什么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与殷商那么像？很可能这条西风带贸易线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是畅通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要在这里用中国的造船术来造出大如郑和的宝船，并用来穿越北太平洋呢？这背后有关全球化始祖们寻找西风带打通贸易线的传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苏尔皮西奥家族的祖先很可能和郑氏集团一样，早就到过马尼拉，早就有家族传承的航海基因。因此当苏尔皮西奥吴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后，就和家族的兄弟姐妹还有儿子们一起创办了苏尔皮西奥航运公司。起初吴老爷子的初心是服务下层市场，为偏远地区的岛民提供航运服务。慢慢的，他们拥有了17艘船舶、一艘拖船、5艘驳船，苏尔皮西奥也成了菲律宾国民级的廉价航运公司。毕竟能在菲律宾当时落后的航运状况中披荆斩棘，用大家买得起船票的方式服务，还秉承着准点准时、不惧风雨、不畏偏远的精神，谁还不喜欢呢？到了案发时的1987年，苏尔皮西奥已经是菲律宾最大的航运公司，占据着菲律宾内海航运 20%、 客运 35% 的市场份额。接着苏尔皮西奥为何被躺过呢？具体原因大概有两点。一点是如此庞大的市场份额，服务如此下层的偏远地区，如果他倒下了，那这种廉价与下层又有谁能填补呢？当时苏尔皮西奥有一个竞争对手叫做 WGA 航运，如今叫做 TUGO 集团，他们那会儿的定位就是高端，强调高盈利。如果苏尔皮西奥被他们取代或收购，很可能那些偏远的海岛、贫困的居民将更难与外界沟通。这算是出于政府和民众心底里的那些自私的愿望，他们也希望保住苏尔皮西奥。甚至当时这本国际海事调查还指出，1987年有1100万菲律宾人靠航运出行，但平均每年的死亡人数高达4万。哪怕菲律宾当局极力否认这一数字，可当局给出的数字呢，也高达2到3万呢。这就是菲律宾当时的航运状况，就像不惧风浪下南洋讨海一样，风险与发展并存呢。原因的另一头呢，则是日后的调查记者指出，苏尔皮西奥如果全责，那么也将牵涉出海巡署和菲律宾当局的失职。比如圣诞节前加装两层甲板，这并没有通过安全检查，海巡署却默许他们这么做。还比如多纳帕斯号上虽然没有无线电，却有海巡署颁发的无线电执照，你这不是睁着眼弄虚作假吗？甚至调查还提到，腐败的官员经常收受贿赂，允许超载。接着，为何在事故发生后整整16个小时救援队才终于赶到现场？如果当晚就赶到，哪怕第二天一早赶到，是否能拯救更多的人呢？要知道，为何幸存者只有26人？因为这26人全都跟迪多和巴克萨尔妇女一样，是一批游泳小队的成员呢。然而这种游泳小队呢，绝对不止这一批，但只有他们这一批在绝望中碰到了第一时间赶来救援的克劳迪奥号啊。 船长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爆炸，看到了天边的火光，立刻赶来营救。但是更大规模的营救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展开，而是经历了一整个漫长的夜晚和半个漫长的白天，在下午三点才姗姗来迟。而事故海域呢，又是著名的鲨鱼出没地带，因此救援队看到的只是地狱。接着记者更深入调查迟到的原因，却又得到了一个让人无力吐槽的答复：我们被错误提供的坐标误导了。前八个小时救援中心说地址信息不足，无法展开救援，后八个小时救援队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很久，却迟迟无法锁定目标。等拿着错误坐标边排除边寻找，终于找到现场的时候就只剩下地狱过后的残肢和遗骸了。火灭了，水冷了，船也早就已经沉入了海底。也正是因为这16个小时的迟到，海巡署的高级官员指挥官已经被撸了一大批。倘若再沿着苏尔皮西奥全责的路径查下去，那是否还要查出更多的问题，让更大规模更高级别的乌纱帽全都落地咯？2011年已经有人调查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菲律宾海域的航行条件本来就变化莫测，风暴暗礁都是家常便饭，航运公司出海前一定要看政府机构发布的气象预警，但这些机构的设备都已经老化过时，甚至无法使用，那他们究竟如何保证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呢？这是不是当局的失职呢？还比如驻航设施也有问题，在一共36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只有308座灯塔，而且这些灯塔当中又只有半数能够正常运行，120个水温浮标只有42个定位准确。政府发布的航海图在这次海难发生时已经有7年没有更新了。如果不是航行多年的老船长，谁能保证自己这趟出海能平安无恙？多纳帕兹号和维克多号在航行中是不是都在用经验和直觉来航行呢？这些细节经不起深究，否则菲律宾港务局、气象局、交通部等等部门能有几个幸免？总之，现实的交通状况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成了苏尔皮西奥得以在这场事故中逃避责任的两大原因。但接下来倒没以为苏尔皮西奥会从中吸取教训改过自新的时候呢，我们却又看到了这样一个有点宿命味道的台风诅咒。多纳帕兹号失事10个月后，1988年10月24日苏尔皮西奥公司的玛丽莲号从马尼拉到塔克洛班，航程恰好是多纳帕兹号相反，而且这艘船呢也和多纳帕兹号一起从日本买回来的旧船改造，并且当时称为苏尔皮西奥的两大旗舰。结果玛丽莲号在中途遭遇了台风卢比，一时间巨浪滔天，狂风大作，在下午2点左右沉没在西加坦岸岛。在乘船前，船长带头让乘客们跟他念玫瑰经，自己却随后率先弃船逃生，但最终还是失踪在茫茫大海当中了呀。这次遇难人数又因为上船补票的原因而不详，预计有400人以上，但好在这次船上的救生衣没有再锁起来，最终181人因为穿着鲜艳的救生衣而被沿岸的渔民救起。1993年苏尔皮西奥又从日本购买了一艘改造的旧船，长度是多纳帕兹号的2倍，美观大气，不用说这次苏尔皮西奥又把它装修成了新的旗舰，取名东方公主号。1997年这艘东方公主号呢，也和多纳帕兹号一样在马尼拉港口突然起火，但好在火被扑灭了，没人伤亡。在新加坡修好以后，1998年再次下水，但同年9月它又在航行中遭遇了台风危机，船在狂风中左摇右摆，由于货物捆绑不当呢，在台风中货物全都跑到了左舷，让整艘船的倾角超过了15度。船长做了多次努力，又是往右舷注入压舱水，又是右满舵，但还是无法阻止东方公主号在凌晨沉没。这次又遇难了150名乘客，但好在这次除了救生衣还有无线电脑，238人获救。接着2004年苏尔皮西奥又购置了一艘旧改旗舰，取名星空公主，是菲律宾有史以来最大的客运渡轮。 可是2008年6月21日呢，这艘船同样在航行中遭遇了台风风神。这次无线电求救、救生衣、超载问题全都解决了，但还是挽救不了沉船的悲剧。又有814人在船难中丧生，仅幸存56人。幸存者说，这次悲剧的最大原因是船员们在最后时刻只顾自救，而不是帮助我们。这就是舒尔皮西奥的台风诅咒。1988、1998、2008，每十年一次。到了2009年，就连舒尔皮西奥公司也觉得这太蹊跷了，决定改名转运，改为了菲律宾跨亚航运。再随后呢，随着菲律宾各岛屿间的飞机客轮越来越多，他们也渐渐淡出了客运业务。在2005年，随着客运执照被非当局吊销，他们也彻底退出了客运市场。目前他们是一家专门从事货运业务的公司。并且在2024年，菲律宾法院也终于做出了一次里程碑式的判决，判处他们在2008年星空公主号沉没事故中存在严重过失，需向幸存者和家属支付 1.2 亿比索的赔偿金。但1998、1988和1987年的多纳帕兹号船难却依旧处于盖棺定论、无需翻案的状态。回到多纳帕兹号船难的故事，这里还有一些后续幸存者采访的录像，每个人面对镜头时都流露出肉眼可见的悲伤。这位幸存者说，还有那对巴克萨尔父女，在双双获救后，父亲对着镜头说，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离开他。军警迪多也说，现如今的交通发展得很快，海陆空都便捷了起来，但我再也不愿意搭船了，免费的也不要。另外，在船难发生的第三天，海上还出现过一桩奇迹。当地媒体报道，一名渔夫在海岸发现了一个木板上漂浮的4岁小孩，小孩神志清晰，说自己是多纳帕兹号上的乘客，在火灾中被父亲放上了木板，父亲用自己的死亡换来了他的新生。虽然这段故事充满奇迹，但这位孩子也通常被认为是多纳帕兹号船难的第27名幸存者。许多年后，还有这样一位未被记录的幸存者现身综艺节目，他说当时自己没有被搜救队发现，是靠着雇主提供的救生衣活了下来。海难的那一夜，他才14岁，离家出走来到塔克洛班做女佣，在那天被雇主带上船准备去马尼拉。雇主年迈，在最后时刻将生还的希望留给了还年轻的自己，自己侥幸从地狱中逃脱。2012年，在事故发生25年后，他通过综艺节目联系上了自己的父亲，从当年赌气般的离家出走，到现在劫后余生的再次相见，父女两人相拥而泣。这就是多纳帕兹号的故事。看完后，你是否也认同调查记者给出的这个观点呢？他说，面对每一起灾难，我们都能找到各种荒诞的原因和巧合，也能找到类似舒尔皮西奥绅士这种为灾难开脱的现实原因，但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场人祸的背后都有相同的密码和模板，我们都能看到，但却改不了，人造的地狱还在一天一天的出现。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感觉船长真的是很重要啊，他手里不是舵，而是一整船的生命。